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快又过了一年了，今日就是年初六了，又亦都是祝大话大家以马内利啊，马年啊，神与大家同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主啊，多谢你，因为你每个星期都给我们有你的话语，求圣灵这个时候就跟我们讲说话，来到教导我们，特别是将你将我们带来澳洲，一定是有你们的心意。求你不单止是使我们能够看见，也都能够跟着去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唐代诗人啊，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什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短短这一句说话，其实就是讲出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那种孤单和疏离的感觉，特别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不过当我读这句说话的时候，我又是有一个另一个感受，有一句问号，是不是真的落在异乡就是一定要成为异客的呢？这样大家觉得怎么看？对很多移居海外的信徒来说，环境陌生，文化又很不同，连这个信仰的生活都可能要重新适应，是吧？但是那种没有归属感的异客的感觉，其实一点都不会陌生的，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就已经记载了当时的信徒因着这个犹太教的逼迫，他们需要离开原来的地方，来到到处这样去。而这件事也都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在第七到第八章那里，当这个司提反殉道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了。信徒因为很害怕那些所谓宗教狂热分子，正如那些保罗之类的人来到执行这个施刑，所以是被迫是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去到其他的城市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安提柯而安提柯在当时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来的，在现在的土耳其临近这个地中海那里，可以说是交通很便利这个商贸也都很发达所以汇集了各方的人士都在那里来居住，可以说是文化多元，宗教气氛也都是非常之浓厚，但是它是非常之复杂。在这个这样的环境底下，对于那些新的移民来说，一定在适应上面有很多张力的。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那里，你会看得到都一群被打散的信徒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入这个新的城市，走入这些新的人群里面，是吧？我会将这段经文分为四个部分来到跟大家来看一看当时在这个安提柯的信徒怎样来到被神来到带领，是找到他自己的定位的。首先来到看看第十九至廿一节嗰度啦，喺经文第十九节嗰度咧，就将我哋带翻去当阵时咧遭遇患难嘅情景系嘛？我哋睇到呢个使提反佢咧被迫害、被杀咁咧信徒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去到咧腓尼基、居比路同埋安提柯嗰度啦。呢种咁嘅经历，对当阵时嘅信徒嚟讲，真的很难觉得是神的祝福，是吧？更加似什么失败、挫折，甚至是因为信仰他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吧？而四散这个词本身是 有 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信徒不是有计划这样来到离开的，更是非常之匆忙和带着恐惧的心情来到出走。他们在耶路撒冷根本上就没办法再立足了， 因為咧佢哋連到去會堂咧，佢都唔可以啦。嗰啲人咧見到佢就會迫害。但路加佢係咧從神嘅角度咧嚟描寫啊呢一段歷史。佢暗示原來分散佢係可以咧將呢個福音啊突破佢原嚟嘅界線嘅。所以喺經文嗰度咧，佢特別咧係指出啊嗰啲人啊點樣啊起初啊指向呢個猶太人嚟到啦。是的讲道。这样显示了什么东西，显示在他潜意识里面，其实他以为救恩只是犹太人的那个专利，而这个外邦人根本是不配或者不可能是认识这个尼赛亚的。但二十节那里他出现了一个转折，那里是讲什么啊，他说有些人有几个人就向呢個希利尼人咧嚟到傳講耶穌。老家呢度更加用咗啊兩個字，就係咧居比路同埋咧古利利內人。其實咧佢係指到啦，係嗰啲已經咧相信咗耶穌，會講希臘話，係僑居呢個海外嘅猶太人。而啲希利尼人咧啊，如果你根據上下文咧嚟睇咧，應該就係指到啦呢個希臘人啊。就不是指到咧，當陣時嗰啲所謂希臘化的猶太人。咁而家我哋新啲嘅譯本咧，都已經寫了叫希臘人噶啦。咁所以喺呢個啊咁大集會嘅城市裏邊，如果我哋喺宗教嘅層面嚟睇啊，其實咧可以分為咧兩大類人嘅喎。啊，一啲就係咧猶太人啦，啊，而一啲就叫所謂外邦人啦。咁猶太人裏邊，咁梗係。啊，又會有啲啊識講希伯來話啦、亞蘭文啦，同埋咧希臘話嘅，更加係咧裏邊咧有信猶太教嘅，有唔信猶太教嘅。咁而家加上咧，又有啲叫又信耶穌嘅添，係嘛？咁而家咧外邦嘅人群咧，咁唔使講，梗係一定會識希臘話啦，或者加上佢自己本國嘅語言啦，係咪？啊，咁咧有啲係啊，所謂咧亦都係會信呢個猶太教，同埋咧係。仲未信嘅，咁後嚟當然係有啲 信耶穌嘅添啦，係咪？咁所以咧又好複雜嘅喎，你見到啊，淨係有呢個咁嘅言語文化同埋信仰交集嘅城市裏邊，對於嗰啲新移入嚟嘅啊移民啊，佢哋居然能夠咧不斷咁嚟到傳講耶穌喎，咁以至咧你睇到咧福音就係咁樣啦嚟到傳開啊，咁所以咧路加。在呢個第廿一節嗰度咧，佢啊其實講咗一個真正點解福音可以傳開嘅原因啊，係乜嘢啊？原來主與佢哋同在啊！呢句説話其實係好緊要嘅，喺度睇喺度話俾我哋知，其實推動呢個宣教向人傳福音、建立教會，唔係因為咧環境係唔係穩定，唔係因為佢哋冇苦難，而係咧主係與佢哋。所以你看到其实分散是没有阻住神的工作，反而成为神旨意的展开的方式。看上来好像很失败的那段历史，但在神的手里面他会成为这个救恩的那个管道。所以特别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今天的信徒、啊、这一段经文其实在这里邀请我们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当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节奏是被打乱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是需要转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到我们表面上面的失败呢？还是看到神仍然在掌权，仍然是在他背后来到做工的呢？分散并不是表示是要被遗弃，离开熟悉的地方不是表示离开了神的心意。有时候神的旨意就是这样会慢慢这样在我们踏出的第一步的时候，就从那条路上面向我们慢慢是显露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一下我们怎样移民的？我们移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些人是为了下一代读书，是吧？有一间好的学校。有些人是为了、哎、我生活可以更加好一点。有些人可能为了要避开某种的压力。 有些人可能都是跟住屋企而嚟嘅，睇細路咁樣係嘛？但係無論我哋嘅答案係乜嘢，你肯定唔係為咗傳福音而嚟啦，係嘛？好多人更加係嚟咗呢度先信耶穌噶嘛，係嘛？咁樣所以我哋嘅心裏會唔會覺得我哋咁樣離開咗我哋原來嘅地方，係有偏離咗神嘅心意嘅咧？有陣時對於嗰啲已經信咗耶穌嘅人，但係諗深一層，可能又唔一定係嘅喎。正正係因為我哋呢種咁嘅不輕易、唔覺意咁樣走咗嘅人，神就喺你嘅心目中咧嚟到咧，將佢嘅心意咧係顯露出嚟。呢、这個亦都係點解路加佢冇將佢嘅焦點繼續咧就擠喺呢啲人咧，佢哋會失去咗啲乜嘢嘅身上，反而問神喺呢個分散裏邊，佢正喺度做緊啲乜嘢？答案就係、是、當我哋向呢個陌生嘅希臘人嚟到分享福音嘅時候，路加就睇到聖靈就已經喺佢哋前面先行啦。同樣今日，無論我哋係為咗啲乜嘢事科啊乜嘢嘅事情嚟到移民，我哋有冇睇到神喺我哋心裏邊嘅嗰種心意咧？神已經喺度先行咗噶咯噃。咁而所以當呢件事情由從呢個安提柯嗰度傳翻去呢個耶路撒冷啊教會嘅耳裏邊，嗰啲教會嘅領袖。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会不会觉得这班信徒啊，这么快使到人来到相信了耶稣，会不会有些好像不是几合传统啊？会不会这样啊？会不会太快啊？会不会有些什么中间又做了些什么手脚啊？这样啊？但原来当他们明白原来圣灵是已经在他们先行的时候，圣灵已经在这个安提柯那里做着工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差遣了、这个巴拿巴出去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其实一方面因为耶路撒冷成为了这个早期这个教会的中心、他们对于、各地的信徒他们的发展、其实是有这个关顾的责任的。而呢個安提柯更加係一個大集會嘅都市，啊，仲係突然間有一班人咧信咗耶穌添，佢哋需要咧有一個好清晰嘅牧養嘅指引。而另一方面我哋想從如果你有睇到呢一章嘅前上半部你會睇到彼得當佢向呢個外邦人哥尼流啦嚟到咧宣講耶穌嘅時候咧。他回去要跟这个耶路撒冷的领袖来到解释的、为什么、这班人呢、这个哥尼流呢他会信耶稣的、显示出其实呢教会、对于、这个事工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事工到底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其实他们都是在摸着石头来到过河，他们仍然都是在摸索的阶段，他们的心其实呢可能都未曾呢是完全是准备好，但是圣灵他是在他前面是先行了。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底下，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的领袖，他派遣这个巴拿巴出去来到去这个安提柯那里来看一看，其实是很顺理成章的事。讲到巴拿巴，巴拿巴到底是什么人来的呢？原来在第四章的时候呢都已經係有介紹過㗎啦，我哋睇翻啦，原來佢係一個利未人嚟嘅，佢咧喺呢個塞浦路斯，即係居比路嗰度咧出世添，咁即係話佢本身亦都係咧有呢個希臘文化嘅背景，對於佢所謂咧離散嘅人群，佢嘅生活咧其實都係有所了解嘅，而佢嘅名字更加睇得到係叫做咧勸慰子啊，即係話佢嘅本身其實。他的名字已經帶有他是、有一種建立人、鼓勵人的意思在那裡。但更重要的就是當保羅、他被人來到懷疑的時候、他是挺身而出 嚟到咧为佢嚟到做见证嘅。咁呢啲经历其实咧系使佢咧成为一个跨文化嘅牧养嘅人咧，系非常之适合嘅。咁所以喺第24节嗰度啦，你睇到路加点形容佢啊？佢话咧，巴拿巴原是一个好人，系啊被圣灵充满，但系有信心添。咁所以当佢去到安提柯嘅时候，佢所睇到嘅就系乜嘢啊？系同人哋睇到嘅嘢系好唔同喎。佢睇到嘅唔系嗰啲生活习惯、饮食条例与人唔同嘅群体，当然系啦，佢哋梗系唔同啦，系嘛？但系佢系被圣灵咧嚟到感动，佢睇到嘅系一个有神恩典同在嘅群体，并且系因此十分之喜欢添。想象一下，大家当阵时嘅张力系点样嘅咧？如果一啲犹太人、一啲外邦人，大家一齐嚟到崇拜，崇拜之后可能一齐嚟到食饭，咁边个文化迁就边个啊？好有问题嘅系咪啊？对于嗰啲新嘅新去嘅牧者嚟讲，系咪啊？为咗唔出错，咁最简单嘅系乜嘢啊？都是按傳統嚟做啊，唔好搞咁多嘢啊，做住先啊，慢慢先改啊。但佢唔係喎，巴拿巴佢係展現出佢啊嗰種屬靈嘅洞察力，佢先係去確認呢啲係唔係神嘅工作。佢憑信心睇到呢啲係神嘅作為，而唔係睇到佢哋之間嘅文化嘅差異。巴拿巴佢嘅睇見。如果睇我咧，谂翻起我呢几年，我都有参加呢个城乡短宣嘅工作。其实深深咁体会出呢个巴拿巴，佢睇见神所赐嘅恩就欢喜呢种嘅感受。乡郊嘅教会其实人唔系好多，但系每一个人佢背后都有佢嘅被神带领嚟到当地，并且系加入教会嘅一个故事。由他们身上边，你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其实是无处不在，真是令我呢大开眼界，同埋呢同巴拿巴有同感，非常之欣慰。神的工作竟然是在一些没什么人到的地方来到展开。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就算是大家在中国来好，我们的生活习惯都可能很不同，真是求主来到怜悯我们。我们要有巴拿巴的那种眼光，我们多看神的恩典，我们多看人的优点，我们不要只看到大家的文化上面的差异。跟着下来，巴拿巴他就显出他的劝慰子的那个本色了。他就劝勉众人是要立定心志来到恒久靠主。我们说恩典不是等于放任，喜欢不等于是没有方向。真正的牧养是需要在这个辨识神的作为之后，随即是引导信徒将这个焦点摆回到神的身上。跟住落嚟，喺第25、26节，佢又更加做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行动，做咗啲乜嘢啊？就系去咗大数嗰度揾保罗。对于嗰啲移咗民嘅人嚟讲，佢哋嘅危机再唔系受到逼迫，而系乜嘢啊？而系感觉到会冇根，会感觉到好飘啊，好虚咁样，系咪啊？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找扫罗呢？因为巴拿巴他都知道，一间正在成长的教会，一间这么文化复杂的教会，他需要的就是向下扎根才可以向上成长，是不是？而巴拿巴他承认他自己的有限，他不会独自来到承担揽晒上身，因为他知道神的工作更加不会是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 是需要同工的配搭和互补，这样才可以是做得成的。而刚刚好保罗他那个时候就正在好像没什么事做样，而他的背景也是跟巴拿巴他很相似，而更加比巴拿巴好的就是他对这个犹太的经卷非常熟悉，因此他更加是一个牧养这个跨文化教会的一个更加适合的导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当然是他们两个人一起侍奉，并且圣经讲到他们在那里第一起侍奉来到教导许多人，足足有一年。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信了耶稣的人又怎样呢？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的呢？当然不是啦，是吧？保罗都要去教他们一年，是吧？信了耶稣的人当然是需要在这个真理上面更加要深入地来到认识耶稣，以致路加在后面的章节那里更加会告诉我们，这个安提柯是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取代了这个耶路撒冷。正正是一个这样的群体，一些这样的人，这些信徒是第一次是被称为这个基督徒。在当时基督徒是一个什么的称呼啊？可能是带有贬义的，因为在社会上可能人是嘲讽他们，这些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说讲耶稣的人是没有神的。但是正正是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就是十分之珍贵，是吧？还有就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因为地理，不是因为血统，不是因为背景，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是看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称呼不是代表我们是什么的完美，什么的好，而是看到我们是愿意让基督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愿意在这个分散里面仍然是很忠心地来到传讲耶稣，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么多不同的里面能够对人有更多的包容和有更多的恩惠，我们愿意来到与人家来到分享这个福音的时候而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其实这段经文是再一次提醒我们，一间教会能够在这个外面来到站得稳，是完全因为是有人愿意将这个福音来到与人分享，有人愿意以这个恩典来到是去牧养这个教会，有人愿意为了教会的成立来到付上代价，更加有信徒能够愿意继续来到成长。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又怎样来到摆上我们自己的呢？我们怎样来到回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呢？跟着下来讲到安提柯教会被建成立了之后，当我们慢慢趋向于成熟，而经文的焦点慢慢就已经从他们的身上边是转移开去，转移到那些需要的人身上。经文讲到当时是有几位先知从这个耶路撒冷那里来到，其中有一位叫做阿加布，他藉着圣灵是指出将来会有一个大的饥荒。但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经文的重点不是讲到这个饥荒是怎样预言是应验，而是讲到教会是怎样去回应这个预言， 这个饥荒。所以在第29节那里，你会看到有一个募捐行动出现，但是你留意一下里面所写的字，定义这个字不是指导是人被命令去做这件事，而是指导各人是照着各人的力量，换句话说，各人是按着神给他的恩典来到做出捐献。所以这个募捐的行动可以说得是信徒之间的一个成熟的回应，是吧？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方向。你看到什么东西？安提柯教会本身就是因为耶路撒冷那里被逼迫而到产生的嘛，是吧？现在它成为了回归耶路撒冷的一个的教会。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是受着双重的打击的。第一就是被这个犹太教来迫害，再加上这个饥荒，其实他们是很需要外面的援手的。所以沙士高德就讲到他们透过巴拿巴和扫罗将这个捐项就交给长老，他们就完成了一次跨地域跨文化跨处境的肢体的关顾。这个也是使他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那个出口。这一幕是不是很感人呢？一间新成立的教会，一班新来的人竟然是可以负担得起对母会的那个公益的责任。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自己需要些什么，反而是在那里想着在神国里面是哪一个是最需要他们呢？原本他们是需要被人接纳的那个群体，现在却是成为供应那个群体。而再想深一层，是不是只是讲到捐献那么简单呢？其实也是代表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合一的那个见证来的。教会的合一从来都不是建立在这个 地域制度上面，而是在这个基督里面。虽然安提柯教会他们本身不是 很富有很丰富，但是他们学习了怎样能够将神给他们的东西与人来分享。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信主虽然是有先后，但不会有高低的。我们信主虽然有不同的背景，但都是互为肢体，都是彼此要承担。英文有一句说话是吧， Sharing is caring。 当你能够与人分享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人的需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怎样呢？我们愿不愿意亦都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嘢与人哋嚟分享咧？同时安提柯教会亦都系咧帮我哋咧嚟到重新嚟到理解乜嘢系叫做宣教。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宣教一定咧要去好远嘅地方，但系呢段经文呢个现呢个睇到宣教其实首先系咧需要对你身边嘅人作出咧呢个回应。安提柯教会嘅信徒，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城市，却是已经活出一种向外向人来到传福音的那种心智。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又怎样呢？我们这个社会正是经历到不断的人口的流动，有人离开，有人亦都是走近。很多未信的人可能已经成为了我们中间的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熟悉的人。在这种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能够看到人家的需要，哪怕只是我们力所能及，我们走出一小步，我们已经是踏出了这个宣教的道路。记得有一次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他说其实我没有想过我要参加宣教，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我英文又不好， 啊，體力有限，宣教應該是那些年輕人的事，是吧？但他後來發覺原來很奇怪，神將一個馬來西亞的家庭搬到他附近那裡。最初大家只是打下招呼關心一下，但慢慢建立了關係。後來這個家庭有些問題，他又主動跟他說一句說話，我可不可以為你禱告啊？這句很簡單亦都是很窩心的說話，他是打開了分享福音的門。他又告訴我，原來宣教，原來宣教不一定要去得很遠，神會將人帶在我們的身邊，只要我們能夠願意來到回應，其實宣教就這樣開始了。換句話說，其實在現代來說，傳福音和宣教的界限已經不是一刀切的了。世界的人口的流動是比以前是頻密很多，那些不信耶穌的人已經是默默地在我們身邊來到出現。因此安提柯教會給我們的提醒是很清楚的，教會不一定是要走得很遠，但一定要學識我們將這個福音來到傳出去的那種心智。而一個真正是被基督來到建立的群體，它最終一定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的。而今天我們這間教會也是一樣，無論你是新移民，你是舊移民，或者你是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的人，只要你仍然是活在神的恩典裡面，你就不是異客了，你是神家裡帶著使命的人。我們中間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經升了呢，可能已經成為祖父母輩，是吧？可能你覺得體力都有限，但是我們可以用關心，我們可以代禱，我們可以支持來到參加神在你們這個地方的那個工作，而成為神祝福人的管道。我們不要隨便來到放棄。最後總結一下，雖然唐代詩人王維說過獨在異鄉為異客，這句說話很真實很感人，他說出了人在異地的時候那種無法抹去的那種孤獨感。但當我們走完整個經文之後，我們會發覺其實我們在基督裏面，我們不是孤單，我們是被接納成為神家裏面的人。也許我們都會不時來到懷念過去，我們不時都會感覺到我們都還是不是很習慣，都還是需要去適應。但是路加都提醒我們，神沒有等我們完全適應了，完全安頓好了，才去使用我們。所以我鼓勵大家在這個禮拜裡面來到嘗試做下面三步，也許你已經做緊的了，但如果你沒有做的時候，那我們一起做好不好？第一就是留意我們身邊的人，特別是那些正是經歷變動感覺到孤單的人，特別是那些是新來的移民。第二，我們是與他們連結，我們主動跟他們打下招呼，多些微笑，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當然第三就是祝福一下他們，我們可以在心裡面來到為對方來到禱告，我們求神來到賜下他，賜給他們有平安。當然是有機會的時候，我們更加是送上溫暖的說話。當然是硬笑福音呢，就是不是挺好的，是吧？求主給我們有智慧，在適當的時候來講出適當的說話，更加求聖靈來到帶領我們，就不是異客了，我們是神呢使用我們來到祝福人的那個常客，那我們是不是願意呢？而最後我有一副對聯，也是送給大家來到作結束的。上聯就是樂在異鄉非孤客，同奔天路是一家，橫批就是以馬內利， 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孤单，虽然天国是很遥远，但是我们是一家人。有这个马年，愿以马内利的神亲自来到牵着你的手，来到走一条天路。让我们一同来到祷告。主啊，我们很承认我们身在异乡，有时候都会疲倦迷失，但是你的爱它是始终不变。多谢你来到提醒我们，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成为了一家人。求你在我们不安的心里面来到建立我们的信心，在你的恩典里面来到继续发光，叫我们不单只是为到生存，更加是为到要见证你的荣美，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跟住落嚟咧，我哋一。